您现在收听的是《废物苦瓜》。欢迎收听
《废物苦瓜》。嗨，大家好。
嗨，欸，你这周气色感觉有好一点。
真的吗？你说不跟上周比起来吗？
对，就至少不会就是哦，好累哦那种脸哦。
真的吗？
我快不行了那种脸。对，
就是可能刚打很多那个哈欠，越打越有精神。
我以为你要说哦，可能刚打很多玻尿酸，
所以就是皮肤看起来比较蓬派蓬派的感觉。
对，蓬蓬的，蓬蓬亮亮的。
谢谢。
你做了什么？
谢谢哦，没有，就是换了洗面乳而已。好像听起来像，听起来好像是什么要，
感觉
要什么
洗面乳很厉害，
洗面乳业配，但其实没有，没有分享，
我们还没有接到业
配，对，我们还没，但是可以就是抖内
我们
持
续努力中，好不好？虽然希望大家都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然后找我们业配，或者是呢按下 IG 的连结键就可以赞助我们。
想当干爹吗？很简单，直接赞助我们。
想冠名赞助播出吗？
直接
欢迎到下方的电话 call in，
call in 进来，
不是直播。
喂喂，你好，他在那边装。哎，你知道我这周啊有一个发现新大陆的感觉，因为你知道我是一个
又有什么大陆让你是拿破仑是不是？
不是，因为你知道其实我跟琳达都是文具控，就是我们
头下水。
因为你也是文具控，就我们俩是非常爱乱买文具的人。然后反正我这个习惯是从小时候就有的。然后因为我记得应该是我 国小国中的时候吧，那时候就有出一个叫做叉叉笔，就是广告打很大的叉叉笔，它就是号称
现在一直都还有啊，
现在还有，
它不是一直在进化吗？
对，我跟你讲，因为你知道刚出的时候，就大家就会觉得，哎，这个就你知道，身为文具控就会觉得这一定要啊，这我不买，我真的配不上文具控这个。
而且我告诉你，除了叉叉笔、圆珠笔之外，它还有出叉叉荧光笔。
我知道，这好像是后来好几年后，对不对才有的？
没错，
可是我觉得很难用，
这里有一整套。
可是看起来很新哎，你有打开过吗？
哎，我跟你讲，我现在买到现在就是里面有大概这里面有六支嘛，我大概有五支还没有完全打开来用
过。啥耶？那你给我买那么多支？
你知道，身为文具控，就是跟你是某一个歌手的歌迷是一样，他每一张唱片专辑你都要买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对。然后他任何就是以前他有疯狂到任何的剪报都要剪下来，
欸，但是你知道，因为你知道我对于叉叉笔停留在我大概十几年前的印象吧，我觉得非常难用。
因为一开始的叉叉笔其实是擦不干净的，
就是很烂，而且你会把纸擦破，然后所以我就是
那是你太用力了。
没有，我跟你讲，我就再也不相信叉叉笔这种鬼东西。但是你知道我最近就是等一下，不好意思，吞一下珍珠。
我们在录音，你在给我喝珍珠奶茶。
我喝奶茶，但不小心吸到太多颗珍珠。好，我们跳过这一段。
你真的很不敬业。
就是你知道，就我最近就是被那个，因为我很喜欢布丁狗，然后我的叉叉笔就是它有跟那个叉叉笔就是做合作，就上面都是满满的布丁狗
联名。
对，然后我就觉得嗯。不行，我一定要买。就是可能它不好擦，但我觉得它至少还是笔。然后就
现在的好擦了啦。
我跟你讲，现在的不但好擦，也很好写。我直接爱上哎、欸！
你说直接买一套？
没有，就走布丁狗，
四十六色，
就走布丁狗而已，布丁狗而已。哎、欸，一支就要300多，有点贵。
300多？
但它是三色的，就是红绿，哎、欸，红黑、
哦，所以一个颜色100块。
对对对对对，可我跟你讲，真的很好用，而且很好擦，这就是我本周的发现新大陆。
你发现新大陆好无
聊，而且其实
说明很多听众已经
而且
觉得叉叉笔很好用，
听起来很
落后，你现在才发现太落后。
没有，
对你听起来真的超落后的、欸。
我13、14、15年前真的觉得这那是烂东西，世界上不应该有这个发明，但没有。
13、14、15年前，你确定那东西出了吗？
出了啦， 除了你知道我、就是、
他历史有这么悠久，
他很久了，然后现在
好啦，就是他一直在进化。
对对对对，就是哎、欸，现在真的不得不称赞，非常好用。
你说你现在在帮叉叉笔做一个业配？
哎、欸，我没有这样说。我没有说品牌。
可是你知道，说到文具控这件事情，其实你知道我高中也会做一件很疯狂的事情。高中其实就开始接触一些日韩的商品或者是明星这一类的东西。嗯、然后呢，我记得非常记得，就是我当时在国中哎、欸、高中吧，算是高中才是开始就是热络起来这件事情。这件事就是呢，我有一些。同班同学他们是会出国，就是每年可能去日本玩，或者是去哪里玩，可能迪士尼啊，或者是哪里之类去玩这样子，然后他们都会总是会买一些伴手礼回来。
对。
然后有一年我收到的伴手礼是那种就是 Hello Kitty 的圆珠笔，然后 Hello Kitty 的圆珠笔有一个特色，它上面都会有一个吊饰。
对，我照你说的。
对，就是那个笔上面都会有一个吊饰，
小小的，
然后都会上面都会是，对，然后上面那个就是一个 Hello Kitty， 然后那 Hello Kitty 就会跟随，就是这支笔是什么系列的，它就出什么系列。然后有一次我请朋友帮我买，就是各种不同的系列。嗯、然后有一年我记得我买到的那个圆珠笔是那个鬼月的圆珠笔，然后那个 Hello Kitty 就是脖子很长那种幽灵，
你说白白的、那个，
脖子很长的那种，对对对对，脖子很长幽灵的那种造型这样子。然后你知道吗？我那时候高中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对这个东西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着迷，嗯、我就是几乎就是有人去我就叫有人就带，然后像比如说我自己也会去逛一些就是那种
小礼小插
头小。对，小插糖，对，你知道哎、欸，
我知道、啊。
然后我就会收刮那种笔，然后你知道那种笔都不便宜哦，一支都要200多。
对
对，一支都要200多块。我想说我有一天在整理房间的时候，就是大学还是什么时候，就是整理房间，我想说天哪，我有超多支这种笔哎、欸。然后但这种笔都有个缺点，它下面的那个软胶垫。就是下面不是握笔的地方都会有一个软胶垫嘛、嗯、这个软胶垫呢就是非常容易变成黏黏的
啊、哦、我知道哎、欸、可是你是买自动笔还是圆珠笔啊？
没有，我买圆珠笔
啊。你知道我从小买这个笔，对，我的定义就是我要买自动笔耶，因为就是自动笔你可以补充笔型，可是你不觉得圆珠笔
写完你就没办法补充 对不
对？
对，不知道，我那时候就是觉得说，我就是我很奢，
你很新，哎、欸，而且那个笔就是在我小时候，我会觉得，哎、欸，那是非常奢侈的笔，哎，
真的，那在我的心里，那时候是我的名牌，哎，你懂吗？
那就是现在的 LV， 小朋友借 LV，
对啊，就是我现在的
Hermes，
我 LV 也还没有买，我没有买
，Gucci
可以，
对，没错，哎、欸，很奢侈，哎、
欸，你知道？你知道我这一次就是真的是因为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爱看一些精品的东西，可能是因为网络文章的关系，因为网络文章不是就很爱出那种就是什么小资女也买得起，什么万元以内小费包什么之类的，
很好入手。
对，然后对，很好入手，就是入门款什么的，很喜欢下这种标，然后就开始对一些精品的基本款或者是小费包有一点点的小研究，然后就发现其实，我看了两个牌子，一个是 Dior 跟那个 Gucci，
嗯，
这两个品牌呢，竟然就是我以为 Gucci 是更贵的，结果没想到 Dior 的东西。比 Gucci 还要贵很多，
对，
就是同样都是小费包哦，在 Dior 的是40000，
嗯，
在 Gucci 的可能就是30000，
但还是很贵啦，
就是、硬生生的多了10000块这样子。
天哪，哎、欸，我跟你讲，你知道我前阵子就被迪卡一个文烧到，她是一个女生，然后她分享她买了一个 B 对的那个云朵包，因为你知道刚其实云朵包刚出来的时候、嗯、我觉得这到底什么鬼东西啊，就是不会有人想买啊，
就跟我完全不懂那个 Miu Miu 那个 Miu Miu 的那个编织包是一样的道理。
对，然后你知道我真的是过了，因为我记得云朵包应该是出真的有一阵子了，然后没想到今年我就是点开了那个迪卡文，然后被烧到，觉得好可爱哦。 但真的好贵哦、欸、
你不觉得在不同的年纪去看一样的东西会有不同的感觉？
会有真的，
你会发现说其实这个东西你可能前几年是嫌弃它的造型，跟你嫌弃它的那个设计，但是等到你再过了三年五年、
哎、呦，
你去看就觉得哇好好看，对，当时怎么会不懂呢、
欸、我跟你讲 这种感觉就很像一堆人，因为最近不是出那个13吗，然后一堆人不是因为抨击吗，對對對，我跟你讲、嗯、抨击的人多，對，相对的其实买的
人
也很
多，
但没有以前那么多啦。
对，这种东西就是一定还是会有一个就是
受众族群，
还是会有一个族群就是会想要去更新新的机型，
没错，
我就是用到要最新的，然后我再把我的
就卖掉
卖掉之类的，就是很多人其实都很热衷于做这件事情。
嗯，我大概2年换一次，所以我最近想换了。
真的假的？哦，因为你是11，
对，而且重点是你知道我，
可是11、12、13，其实你也才没多久，而且你是
买 Pro 两年多，没有，我跟你讲，因为我手机最近很容易发烫，你知道发烫程度是你觉得你真的会被烫伤那一种，而且你真的你知道，有时候在外面，
我有点懂，
手机已经很热了，然后天气又很热，我真的打从心底我很怕它烧起来。我认真，
我跟你讲，
好可怕哦！
这个我就要讲一个案例了，就是那一天我们心血来潮，我们在2D 的 IG 上面直播，
嗯，对。
然后直播的那一天呢，我们就是我反正我就是后来也是被邀请进去跟2D 一起联合直播这件事，但我们就在讲一些废话，
真的。
然后讲一讲呢，就开始我的手机就开始很变烫，其实我不知道，因为我放在手机架上，我就是。因为我们在视讯，
嗯，
所以就不会摸到手机，就是也不会觉得，也不知道手机到底有多烫什么的。那我们就聊聊聊聊一聊，聊一聊之后就发现主管竟然看了我们的直播，
对，好可怕哦！而且重点是那当下我还在办公室，
当场脸吓歪、欸，
我还在办公室，
而且二弟还穿着办公室的衣服，然后在办公室里面直播，然后那时候主管就进来骂说：“
怎么还不回家？”
为什么不睡觉？为什么不赶快回家？
好险我那天没报加班呢、欸。
然后你知道，就这么尴尬的时间点，我的手机呢，它就显示过热。
你手机会显示过热？
对啊，他写说手机过热，然后将待手机降温后再度开
启。欸，我手机都因为你知道，其实我们后来直播结束，我手机超烫的，烫到一个不行。
真的？
对，然后我就、因为你知道，我点进去就是别人，就是因为我用另外的同事看，我们两个一直都是呈现在直播状态，可他就是卡住了，所以我就想说，是因为我手机过烫所以宕机吗？反正就是过烫很久，可是我没有出现任何过烫讯息耶。
还是因为我是12，所以有更新出现字幕
微笑，谢谢啊。没有，我跟你讲，真的是很烫哎，烫到一个不可思议。因为我前阵子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前阵子就是我的容量其实已经快爆掉了，因为我买64G，然后64G
太少了吧？
还好吧？可是我每个月都有买90，
基本一定要128。
可是我每个月都有买90块加容量，可是我那容量其实用了大概四年多了，它其实也快满了，所以后来我就是最近就是常常加上容量不足，然后容易发烫的情况下，我的LINE东西会。就是常常会消失很多讯息，例如说我看到你有密我，对不对？可是我点进去看，它就是会说失败，然后再重新开机后，你密我那一段讯息会全部都不见。
啊？
对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真的很奇怪耶。
对啊，所以我前阵
就
觉得，
那你
就
是快闪记忆有问题啊，
我就觉得好可怕哦，我就觉得想换手机。
好啦，如果你真的买了一个 Balenciaga 的皮夹之后，你还有钱的话，那你就买吧。
我跟你讲，Apple 直营店可以分12期。
你又在？哎，我觉得真的，其实信用卡分期有一点不归路哎、欸，因为我有时候买东西的时候，我也想说啊，可以分期，但就是大概在 一万以下的，我就觉得说哦，可以分期很好。可是你知道，当我就是有一天去看了一个 Gucci 的包，然后它要3万多块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分期，然后我要分六期，那为什么我不等我真的有这个钱我再来买？
对，我以前
但是其实我是有啦，我是有没有错，但是我就是不想要一下子把它花光，你懂吗？就是分期会有让我有一种分担风险的感觉，我没有一次出去那么多的感觉，那种感觉真的是跟一次你付出去真的是不太一样的。
甜蜜的危机，
什么是甜蜜的危机？
就
是
就你刚刚上述讲的
甜蜜的负荷，
甜蜜。欸，我跟你讲没有，但我现在真的是买只买需要的东西。
是吗？
对啊。
他那天你知道二弟那天就跟我讲说。就大家先听听看，就二弟那天跟我讲说，哦，我最近买了一个我非常需要的东西，我就说什么？我说我的皮夹都要烂掉了，然后我就说，欸，哦，好，所以你买新皮夹是不是？然后他就说，对呀，啊，我买了一个 Balenciaga 的新皮夹，
我最好声音有这样。
好啦，你声音没有这样，是我自己演的，但是你就是带着一个喜悦的心情跟我讲，然后就说，我就说多少钱？然后他就说，哦。10000出而已呀，啊，我有分期，
没有，就是让别人觉得说，哦，你至少没有一次出这么多。
而且他还，你知道，他每次买这种东西，他都会后面跟我强调说什么？我跟你讲，我绝对可以用很久，因为我真的一个东西可以用很久。
我说的，而且我跟你讲，我不是钱包快很屌，我是没有短夹。
哦，他没有短夹，
欸，而且我今天是不是录音就是非常容易？大舌头啊！我觉得我今天讲话不清楚，
而且好还好啦。但是你知道，每当二弟讲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他都会有一种小结巴、小心虚。他知道他觉得他自己没有问题，对他觉得他自己没有问题，但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语调就是会有点
尴尬，
这样子，对，或者他表情就会有尴尬表情。
没有，没有，没有，是真的，我没有短夹，短夹真的很方便。
我那天亲眼看到他的 Balenciaga 发生。那哪是什么短夹，迷你的要死，根本就是零钱包。
不是，因为我跟你讲，因为我很多小废包，我就是超多，就是那种容量很小的包，所以我就觉得说，所以我平常其实带这些包包，我都是钱乱塞。其实当你钱乱塞的时候，你越容易花钱。哎，听说绿色的钱包是招财的颜色，虽然我现在感觉不出来。
所以各位观众，他买的是 Balenciaga 的绿色钱包，米娜桑记得一下。哎，欸，可是不得不说，二弟一直有个包包我蛮喜欢的，是那个 Vivian Westwood 的那个小的那个，
哎，欸，那个眼光很
棒，那个真的很好看。而且我看他最近 Vivian Westwood 新的一季的包包也有一个。就是跟你那个很像的，对，黑色那个
纯黑的，
很好看。
它应该就是纯黑而已吧？可是你知道代购卖很贵，代购卖五位数，但其实台湾卖4位数而已。
真的假的？我要去买，哪里有？
可以，我那时候在原差13。
哦，
打广告
哦，所以就是，其实就是你也是精品的一个。哦，我那天其实也有自己去看 Vivian Westwood， 但是我看到的是戒指，我觉得很好看。然后但是4000多块，我就是有一点就是却步。对对对对对，我就觉得说我可以那4000多块，我大概可以在就是虾皮买
很多开心的
戒指吧。
你说淘宝那种吗？哎，欸，其实款式差不多。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除非我今天真的有这个钱，或者我要送我自己的生日礼物。
就
口译哦，好，可以投资一下。
对啊，我觉得就是买包包很开心，出社会后才知道这件事情，以前不懂妈妈为什么那么爱买，但我现在懂为什么要买包包了。
真的，可是我妈没有爱买包包，老实说，我也是长大之后就是被我一个朋友潜移默化后，我也自己也是觉得说，但我自己有看东西的品味跟风格啦，然后我就觉得说，哇，那个东西真的很好看耶。可是我以前没有觉得说名牌一定非买不可，我就是觉得说要适合自己的，就像比如说我就不会去买 LV 那种经典花纹的包包，
哦，对对对对对，
我不会买，因为我觉得那不适合自己，
还没有到，
觉得
很
我也还没有到那个。对对对对对，没有啊，但是很多年轻人背起来其实是很好看的，但是我就觉得我不适合。
但我好了，我不攻击别人，对，大家都有， 没有，因为像我也是，我就是我不会去跟随，就是现在大家都是买什么，所以我就会买什么。就是我是会去看自己真的喜欢，就我不太
适合背起来好看适合的。
就我不会是因为大家都哦就觉得哦现在是某牌的什么什么腋下包或是什么包就一定要什么，我不会，我不会这
样。那我最近看到了一个就是小费包，它可以放手机跟钱包，
可以买，
可以放一小串钥匙，39,000，买不买？
可以的吗？不是 Gucci 吗？
对，
是水桶包吗？
不是
啊，那是什么包？相机包。
它是一个，反正它就是一个很，它是最近新出的包，然后反正就是，跟我某一个包包很像，跟我的
你刚比的那个感觉像什么邮差包欸，
跟我的这个包有一点像
啊。
然后它的这边是老花的花纹，就是它经典的
布，对布的那个，
我觉得很好看。其实我去店内背过，
你是该不会去了不止一次吧？
没有，我去过那一次而已。一次就那一次去背那一次这样，
好啦，可以三思啦，
可以是不是？
可以三思，
还是你要投资我？
可以再三思，还是就投资你？
白痴哦，
找就是有抖内抖内
抖内我吗？啊，还是说有听众要抖内我买那个包，
一人一块。
救救琳达，
对，一人10块，对不对？3900个人，
凑齐39,000，
你就有39,000
个人，
包包
我就有钱可以买了，
好开心哦！
屁啦，谁要理你呀、
啊？我们被检举，
真的敛财哦，好笑、欸！而且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根本跟这些都无关，
欸、对、啊，不是、
欸？
我真的觉得差太多了吧？
由俭入奢、欸，哎。我们今天的话题由俭入奢，你有发现？我们从叉叉笔讲到
哎，真的
包包，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难呐、啊，真的是难、啊。
所以我现在叉叉笔都买300多块的，
以前10块的笔就20块的笔，
18块的笔就可以
这样子，就会选半天了。然后现在就是一个300块的笔
，OK OK， 买，
好，马上付钱，
买，有布丁狗就买，
刷卡，
有布丁狗我就买。
你很夸张欸，有布丁狗你就买。
对，有布丁狗。
那布丁你买不买？
布丁泥，
布丁，
布丁泥是什么？
布丁本身你买吗？
哦，
布
丁吃啊吃啊，好吃。
布丁本人，
我喜欢吃布丁冰，布丁口味，布丁冰棒好吃、
欸。你刚刚讲布丁冰，我好想吃哦。
我刚刚也是，我现在脑中一直呈现那个黑色。
快点 Uber。
然后你说买布丁冰吗？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加差幅直接一盒定下去。
对，一些一盒一盒一盒一盒。
好吃
之。然后我们今天其实要讲的是办公室同事好自私这件事情。
等一下，
你自己有没有遇过？不会啊，不会跳痛，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子。你知道 前一阵子我的朋友就跟我讲说，就是反正我就跟他叙述说我们上个礼拜讲聊了什么，其实我觉得还不错，那些就是聊得很开心什么。他说对啊，我已经习惯你们前面会废话一大堆，然后后面15分钟才讲真正的主题。
真的，而且你知道我们今天聊20几分钟才有正式主题啊。
对
啊，我们今天的主题是OK， 我的同事很自私。
对对对，办公室同事很自私。就是你有没有遇过，就是真的办公室同事很自私这件事情？然后可能就是只为了自己方便，或者是为了自己图一个就是安逸
谋利
还是什么之类谋利？对对对，你自己有遇过吗？
我自己觉得一定都会吧。就是而且我觉得这个角色，我自己啦，我自己本身会觉得。不管是我还是别人，我觉得一定都会有这样子的行为。
嗯嗯，
现在大家都知道我很自私，好，没关系，我就是自私的人了。没有，就你知道，就是有时候我会觉得，就是怎么办？我现在讲，觉得越讲的话，感觉会把自己黑化掉。就是你知道，你一定会碰到这样子的人，可是。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在这一份工作我去思考有时候去思考自己的行为很多就觉得有时候其实会没办法接受有些人的想法或者是就不懂他怎么会这样子说或者是这样子做可是有时候也会去想就会觉得搞不好其实这样子我自己觉得没什么但我其实说出口搞不好别人也会觉得我就是自私的人所以我觉得不管在哪一定会遇到这种人
因为我觉得多多少少人都自私的、啊、就是会保护自己什么之类的。像比如说我就是、嗯、我自己其实没有本身没有遇到就是非常自私的同事，就是可能有我也忘了，因为我是那种就是不愉快的事情隔天就忘了那种人。所以你要问我说就是我没有遇过自私的同事，可能有，但是就是程度上来说并不会说太
严重，
严重，对。那我可能甚至比较严重就只是说、嗯、哦，那个同事自私的就是他自己准时上下班，然后他也不管我们要一起做的东西或者是我们要完成的什么事情，然后他也不想帮忙，或者是他不想要付出这个劳力跟时间去做这件事情。那我自己是有听过我觉得比较夸张的是说，就是像比如说我有个朋友好了，他们的工作呢其实就是一到五嘛正常上班、嗯、然后六日就是会他们有，但他们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班，就是礼拜六要上班
排班吗？
对，就是可能你会比如说你这一季的每一个礼拜六都要上班、
嗯、哦，那会
但你都可以休礼拜一
哦
会他会补一些加班费给你。
嗯、
那 我那个朋友呢，他其实就是正常班，他不是那个假日要上的那个班。但是呢每周呢就是比如说那个同事就是会比如说他已经是礼拜一放假了嘛，然后他就会就是礼拜二又他就是很喜欢做一件事，就是他喜欢临时请假。就是比如说而且他请假你说不定隔天还不知道。但是你跟他是互为代理人，所以他的东西只要是没做绝对找你
啊、哦、我懂意思。
所以我朋友非常讨厌这个人，就是在这一件事的行为上面，
嗯，
就他会把事情全部都丢给他做，然后他就会帮忙去 cover 他手上的一些案子啊，或者是要做一些行政类型的工作啊，就是都他都要帮忙，所以他就是非常讨厌这件事，他就觉得这个同事很自私。那我就问他说，那这个同事是不是他有自己的难处，或者是他有自己的就是就是要解决的事情什么的。然后他就说可能是他有小孩吧。我就说他有小孩，可是他有小孩的话基本上临时请假他好像也不是说就是完全都是小孩的问题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反正总之呢他就是非常喜欢临时请假。那临时请假你可能比如说你知道你这个礼拜一要做什么，礼拜二做什么，礼拜三要做什么，可是呢因为他中间可能某一天突然临时请假，你就要开始 cover 他的手上的
工作。
对，
哎、嗯欸，我懂这种感觉。我觉得我自己虽然有，因为我身体其实不好，所以我其实也会常请假。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因为我自己懂，就是如果说，因为我觉得，
就是那个人，
不是，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份工作就是每天每个人的手上一定都有很多事情要忙，所以如果说，假如说我今天上班好了，可是例如说别人突然休假，那别人突然请假，然后有事情要请我帮忙，其实我觉得多多少少对我来讲会是一个好，就是难听一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今天是我真的不舒服到我真的请假的话，我觉得我会在家把它做完，就是没办法的，
但是你还是会在家做完。
对，就是真的逼不得已是公司的电脑才能用的，我就会请别人帮我一下，说你会帮我查这些资料然后给我，就我不会说再去把自己的工作，比较少啦，就是 不会去把自己的工作再丢给别人。
真的，因为你还是会有点不好意思，但是我那个朋友他的同事就是完全没有不好意思
啊。可是他们的工作是就是互相都可以做吗？还是是
互相都可以做的？
哦，我懂意思了。
对，因为他们的东西可能就是比较 SOP 一点，那可能只是这一个案他接的每天接的每一个案子里面可能会有一点小小不同的变化，但是就是案子的执行方式做法两个人都是知道的。对，流程是一样的。对，然后他就非常的痛恨这样的人。所以你除了就是自己自私以外，
我吗？
有碰过别人自私吗？
一定有啊，因为我这样讲好吗？可是我觉得就是公私分明。好啊，公私随便啊， 到底怎样。
欸，我觉得真的自私 会是一种公私分明。有时候，
我会觉得例如说这个人很好好了，可是他如果说在工作上某一个方面会让我觉得不舒服，或者是我觉得你不够负责任的话，其实我会不喜欢跟你一起共事。因为像你知道其实我们每天啊，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要开店跟闭店，然后其实我觉得开店闭店对于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来说就是你要算正品，因为每个正品都是属于，对，没错。所以其实就是就算它是异业合作团的赠品，它也算是钱，因为我们就是一样是用等价广告交换去交换的。但是就是有一些同事就会觉得，哦，反正就没关系，
这就交换的啊，
就是，
没有价值
啊。
對啊，
就是早上多少，晚上多少，就是这样。可是因为我们其实每次过赠品都会过系统，所以其实就是我们还我们除了
是有数据佐证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件事情发生在今年年中吧，就是年三四月就有一个比较大档期的时候，然后因为那时候刚好是我的档期，就是要数很多赠品，就非常非常多，因为还有什么扣点啊哩哩啦啦的。然后那时候其实对于我啦，我自己其实我说实话，以前我不是一个在小档期或者是比较杂碎一点的活动中我不会认真数赠品的人，可是某一天就是我自己会，我会数，但是我不会说真的很仔细。你不要这样子，我觉得我好像，然后反正
我刚刚有一个眼神给二弟，就说：“哦，你没有认真，
哦，你怎么敢？”然后反正就是某一天，就是在这档期中间，有一天我自己晚上闭店，就我要自己数那一堆赠品。然后反正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一天就觉得不行，我觉得我要数一下。你知道我的直觉是很准，就通常我内心叫我做什么，通常就是有怪事要发生，
有事要发生了。
对，然后我就数数数，想要唰塞，不对，就是系统都没有显示换过的赠品，可是居然两三个、四五个。每一个东西几乎都有少，才发现赠品被偷了
啊。可是你怎么判定是被偷？他不是没有入系统而已，只是被，所以他只是没有入系统而已啊，没有被偷啊。
可是你连后台，就因为其实那个东西是你要去 APP 上面扣点，可是连扣点的记录都没有啊。
哇，那很明确，因为通常是扣了然后没有来取，那至少会有一个扣了的凭据。
对对对对对，但是他完全就是你连扣的凭据都没有，就是系统看是完全没有的。
我们现在这样讲会不会听众听不懂？
就是
而且马上知道你是什么行业的人。
没有，才不是，就是你扣东西会有一个东西，就
它就是会员机制啦，
就是，
然后有点
数，没错。可是就是后台查，就是没有人去扣这个东西，然后也没有人过这个系统，所以你就很明显知道说就是被偷，而且一次被偷超多欸。然后我就觉得
缺德鬼，
我们不找，我们找很久，反正后来我就觉得
不是，
不知道欸，
这不是柜台的人吗？
还
是也
不确定
是不是
我们后来有在猜是不
是
柜台的人，因为那时候其实都是工读生，不是我们自己工作人员，
真的是工读生。
可能吧，我不知道，搞不好是老鼠啊。
你们现在给我出来哦。
你有老鼠吗？
不是，
是
老鼠不要
出来
好不好，拜托，好恐怖。
可以不要，不要。
对，可以不要。
反正就是
谢谢，
反正那一次之后我就觉得数赠品是有它的道理，因为我觉得一定
是
有人知道我们没有在认真数赠品，所以才敢做这件事情。反正你抓不到，你又不会认真数，所以我就是后来对于数赠品这件事情非常严苛。可是还是会有同事，他们就是觉得早上多少，晚上多少啊，反正就也不会认真算。可是你就会有盘差，就是你就会有数字上的落差。
对啊，你这样
我跟你讲，
结案呢，
有数字上的落差就会惹到我。但是我还好，我不算严苛。我另外一个同事比较严苛，他是会真的直接就是很跟你很震惊，也不跟你笑，他会去跟你说为什么你会这样子。
所以你会笑？
也不会，我只会说嗨各位，
那就是笑啊。
就我不想要那么严肃嘛，所以我就觉得 我觉得如果你没有确实做好每个人每天都会做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自私，因为你去影响到了别人。对啊，所以我就觉得我工作上就是有这些自私的人。
真的耶，因为其实前几年也有爆发一个自私的就是事件，有关于也是偷赠品这件事情。那我们，你这个范例是你不确定是谁偷，跟有没有这个行为，其实你不太确定，这东西就是不见了，这是你的单方面推测。那其实某一年我有遇到，就是比如说，就是可能有人觉得他是赠品处的工读，他是赠品处的工读生工作人员啦，不要说工读生，工作人员。那他就可以就是帮助客人去兑换东西。那有时候客人其实是很无知的，他并不知道他自己可以兑换什么东西。
对，
于是乎呢，他就把这些东西全部就是累积在自己的身上。那累积完之后呢，发现累积的真的是有一大笔金额。然后呢，
我可以问一件事情吗？
是，你请说。
就是你的意思是说，客人来赠品处问，他会说没有，你没有东西可以换，他
就
把这个扣打。
比如说他可以换，比如说这个客人二D，你来赠品处，你的消费金额你是可以换到 A、B、C 三个东西的，但是他只换 A 给你。
哦，我懂。然后 B、C 自己收起来。
对 ，B、C 自己收起来。那可能就是 B、C 他还是帮他按兑换哦。但是那个客人并没有拿到这个东西，
他也不知道，
对，他也不知道。好 ，fine， 就是聪明的客人呢，他是可以回去查这个记录，说他到底兑换了什么。那他没拿到的话，他就会拿这个跟我们去理论说他没拿到东西。但是以前可能以前年代是看不到自己换什么，只有我们还自己看得出来是他有兑换过东西这样子，兑换了什么可以显示出来。但是呢，那个时候就是。工读生就是利用这种讨假包的那种状态，所以他就是某些东西他就是没有换给客人，然后那个东西呢就是累积累积累积累积累积金额达到几十万，
傻眼，认真，这是真实故事，
这是真实故事。然后这件事情呢，就是后来有被公司的人去查，会去调查说，哎，为什么这个东西它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点全部被花掉？然后就金额过于庞大，或者是说这个东西可能怎么样了，它的花法不是太正常，因为一定有人去监控这件事情嘛。然后最后就是他就是被告上法院这样子。对，这是之前有出一个新闻，对，就是偷
赠品的新闻。可不是我们家的。哦，不是哦。
对。就是可能是别的这样子，但是也是一个很恐怖的传闻，因为我觉得真的做赠品处的人有时候是可以拿到一些东西的，轻易取得一些东西的，对，所以其实我们在做赠品处的时候真的是要就是注意跟小心，我们好像在做什么教育训练。
其实，然后大家其实都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
对，大家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就是大家就是如果去一些可以换赠品的。百货公司啊，或者是说就是一间店啊之类的，就会有一些赠品处或礼品处或是卡友礼处这种地方可以拿，像 MUJI 有时候也会可以领会员礼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东西，或者说百货公司专柜可能也有会员礼这种东西，或者是小样。因为我之前在苦瓜公司的时候，因为苦瓜公司是百货业嘛，那后来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百货公司的化妆品柜的品牌的小姐，对于小样的数量控管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原因是可能他们一开始没有严格，所以呢那些柜姐可能会利用这个小样去做很多去做很多事情。我先不揣测他会去做哪件事情，但是对公司来讲那是公司的一个资源，他这个资源是帮助你去拉到新的客户进来，去做更进一步的销售，或者是让客人进而去购买或者是试用到产品的好，然后再来买这个回购这个东西。那后来我就发现说，我们其实每次在谈一些行销资源的时候，发现美妆类品牌的商品，他们都把小样控管得很紧很紧。 我们必须得跟他做一个资源交换，他才有办法确保我们店内可能有这样子的东西可以提供给我们店内的客人。所以其实就是后来又发现这件事情，我就会觉得说，那一定是事出必有因，才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弊端，就是去因应这样子的事情。对，嗯，所以其实自私的人，就是你要说是，他是比如说他是行为上的自私，还是做事在工作上面做事的自私什么的，其实都是一种，其实你理性的去思考，他是保护自己的一种做法。自私，就他不想承担那么多责任，他不想在同事之间，他可能不想承担那么多责任，不想那么多包袱，然后也不想那么多限制，于是他选择自私，他把这件事情撇清，嗯，或者是说他不是那么主动去接下这个案子的人，那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他不想要承担这么多责任
风险。
对，风险真的，因为有些人真的是，因为我不是那种人，所以我有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是没有办法理解，欸，为什么其实你做好你就会有人看到啊，啊你有人看到你就会升官啊，或者是加薪啊，或者是甚至有更好的前途啊，或者是有更好的历练之类的，我都会这样想。可是有些人不是，他就觉得说这是一滩浑水，你跳进去了你就是一身泥，你 maybe 可能会遭受到很多人，对对，你可能会遭受到很多人的就是严格严厉的检视之类的。对啊，
哇，很沉重，
很沉重啊，就是自私这件事情，因为当你遇到的时候，你就只是你知道你一定会脏话满脸篇的。
真的，就是我觉得自私哦，我觉得就是还是做人还是不要太自私啦，你就是该怎样就怎样，不要偷鸡摸狗。
自私可能可以用在一些
对，可能可以用在一些利益的上面，就是但这种利益不是说哦你
会
去侵犯到他人，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就例如说你跟人家去谈合作啊，我觉得你可以用一点小手段，就也不是那种真的手段，就是那种
话术去跟他洽
谈。对，话术，对，我觉得要用在聪明的地方，而不是说用在一些
不正当，或者是会影响到别人。
没错，
对，像我那个朋友，就是可能工作上就被影响到，因为他自私的想要请假，那也不会顾虑到，他明明就知道说，如果他请假，他这些事情的工作就会落到我朋友的身上，但是他却没有想过说，就是他不顾一切就这样请了，他也没有在管。
不行，
对，所以其实呢，就是职场上真的会遇到很多不同的同事，然后他可能你危急有难，他也会袖手旁观，冷眼看待。
哦，我懂，
你有遇过是不是？
嗯，
是什么表情？
一定有啊，我觉得一定有。
对啊，
真的真的一定有。哎，算了吧，这就是人生，这就是现实啊。
真的
欸，
我们真的内心就是会说臭婊子。搞屁！少那边给我耍什么心机手段？
烟，
对，又吸烟。上一集已经在吸了，这集还是狂吸，这样子继续吸。你知道苦瓜的人生就是这样子，一直在吸。
肝也是苦的，
对，肝是黑的，肺也是黑的，这样子。
但我觉得就是，嗯，对啦，就是大家要好好爱。我觉得就是其实我怎么办，我最后 我自己的 Andy 很老套， Andy 不是 AD， 就是
AD 是谁，新欢吗？我害你。
对，没有，我要讲的是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是有缘分当同事，或是有缘分真的是认识在一起，我觉得不要去做一些因为自己利益的事情，然后去影响到别人，或者是因为你的自私，然后而让别人去受害，或者是被主管骂。
欸，我突然我在你要结尾之前，我就突然想到我们最近看的那个韩剧，
对耶，
它也是一种自私啊，对不对？
我看完了，对对对对对，
就是，
而且你们还没看完，我不能透露太多，
就是《鱿鱼游戏》。
对，好好看
啊，对，真的蛮好看的。它其实也是有一种看透人心的一些就是故事的一些 sign。
而且我跟你讲，我真的是看完这一部啊，我觉得 就是真的只有自己能相信自己。
真的假的？就是不能相信任何人。
因为你知道我同事说他觉得到后面都是搞笑，然后我其实是真的很认真看完哦，看完之后我觉得很沉重，我觉得就是这世界上就是这么现实。
对，好像
我一点都不觉得
好
笑。
游戏很好玩，然后游戏就是这种拍摄方式跟这种叙述方式很有趣，可是其实它背后的意义其实蛮深的，它可以让你看到一个人在被迫到一个穷途末路，你会选择什么去做什么事情？它里面进去玩这个游戏的人角色很多，有些是真的是因为事实情况所逼，所以他没有办法去而做出这样的决定。有些人是他自己自甘堕落，自己就是想要沉迷在一些不对的地方，没有好好振作起来去面对他的人生，所以他陷入了这个困境，然后一起进去这个游戏里面玩。那我觉得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也是因为就是其实不光只是他的剧本跟他的整个拍摄形式是手法觉得是比较耳目一新的以外，其实他也探讨了很多人性的问题。
你看完你会成长，
真的耶，
真的，
就是即便你不会成长，你也会去思考这件事情，就是
真的会去。我真的看完这部，我认真有在思考，就觉得好可怕哦。
真的，
就是你永远不知道说，例如说我现在面对领导，我真的永远不知道他内心在想什么，搞不好他想要杀我之类的。
比如说我吗？想要害你，就是比如说我想要，
对对对对，
我想要就是把你踹走之类的，
叫警察来抓你。
没关系，我们先玩一二三木头人啊，
真的好哦，好哦。哎、欸，赶快，拜托你赶快追完，才能可以跟你探讨。
好好好，我们也可以找一集在畅聊里面的人性的故事。我觉得、
跟他的
那个真的很
设定，
对，那个真的
非常好聊，可以聊十集吧，聊一季
呀。Yeah. 你是想要糊弄听众是不是啊？那个鱿鱼游戏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
对对对对，
我们就一集一集探讨，我们就探讨个九集这样子，
九集结束，然后再探讨人物。
对对对对对，好累哦，對對對對，累不累啊你？那时候都过时了，这是什么东西？
那些故事教我的是，以为在讲别的节目。
好了，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边结束了，谢谢大家。
没错没错，
下周见，拜
拜拜。